话语。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讲啊马太福音，我们讲第八章。从第八章开始啊，作者马太对耶稣的啊描述进了到了另外一个高潮。那之前我们讲过整本马太福音呢，那作者是啊用大量的旧约圣经的经文来预言，用旧约圣经的预言呢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啊，也从耶稣他自己所言所行的来表明他的身份，同时也告诉人呢如何记得他来到神的面前成为啊天国的子民。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第一到第七章前面我们讲的内容。那作者马太一开始从家谱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耶稣有君王的家谱啊，他是亚伯拉罕，是大卫的子孙，这应验了啊应验了旧约圣经对基督的预言。那耶稣的出生啊，记得童女玛利亚所生，还有他出生的地方，也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还有使徒约翰出来为他做见证，那也是同样的啊，为他预备道路，同样的是啊应验了旧约圣经。那在接受使徒约翰的洗礼的时候，父神还有圣灵啊从天上来为他做见证，还有他自己数次啊胜过魔鬼撒旦的诱惑啊试探，那他还有带有权柄的这种教导，对旧约律法对先知的教导的重新解释和定义啊，让律法跟先知的教导更加完整化。所以作者马太是从啊第一章到第七章，从不同的啊从各方面来证明耶稣呢就是基督啊，耶稣就是啊救主弥赛亚。那耶稣的出现很显然让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啊感受到了威胁，因为他在前面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教导上矛头直接是对准了他们。他在公开的啊耶稣公开的在众人面前讲，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是错误的啊，他们所行的有问题，他们啊所在啊众人面前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们的生活态度全部是有问题的。你想想看，这些人听了以后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一定是不服气，对不对？那圣经其他地方也告诉我们，他们就是质问耶稣的权柄，说你凭什么这样讲啊？谁给你这样的权柄？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那从马太福音啊第一章到第七章这里关于耶稣身份的证据呢，都是从啊来自旧约圣经的预言，来自父神还有圣灵的印证，来自人的见证，还有他自己啊的教导，具有权柄的教导。那么听了这些以后，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还会有疑问，那很多人呢对耶稣的身份还会不太确定。那么接下来马太啊就要从耶稣他自己所行的，借着他所行的各样的神迹来显明耶稣就是基督啊，就是救主弥赛亚啊，他有神性的大能，他掌握一切啊，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那作者马太要用啊马太福音后面第八和第九章这两章的经文所记载的来回答这些人的疑问，来回答啊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心中的疑问。那么这两章啊记载的耶稣所行的，会让这些人的话呢无话可说，也让其他人的话能够明白耶稣的真正的身份。问题是看了听了耶稣所行的以后，人是否愿意相信啊，是否愿意承认耶稣就是基督。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在啊马太福音第八章1到22节。我们先啊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啊比较长，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且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
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在我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苦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都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安静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愿你让我们的心渴望你的话语，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让我们真是被你的话语所激励，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在现场的，在线上的，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这里说，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这里说耶稣下了山，是接着第七章前面啊结束的时候，那里耶稣做完了他在山上的教导，那是一篇很长的教导。他讲到关于天国子民的教训，讲到天国子民所具有的品格，天国子民所拥有的来自天上的福气，那人如何才能够与天国有份，成为天国的子民。那耶稣结束了那儿的教导以后，下了山，那众人就跟着他一起来行走。那么接下来呢，马太就要记载了一些耶稣行的神迹，表明他就是救主啊，接着他彰显的大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经历神的恩典。那耶稣不仅是在身体上来医治人，在帮助人，他更重要是让人的灵魂得到医治，得到属灵的生命。那么接下来记载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比如约翰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约翰在那里这样记载，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显而福音书的作者都是有选择在圣灵启示之下呢，有选择的记载了耶稣所行所说的一些事情。那每位作者他们所记载的就足够来将福音清楚明白的表明出来。那从马太福音第八章开始马太非常有计划的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那么这些神迹包括了各方面，包括医病、赶鬼、改变大自然、让死人复活，所以这一切都将耶稣指向神他就是神。那今天我们会看三个耶稣行的三个主要神迹。第一个，马太福音八章二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大麻风病人来到耶稣面前这里说他是拜他，是跪拜他来到耶稣面前，跪在他的面前。那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当时大麻风病人他的情况是非常凄惨的。圣经里面对他们有很多的记载，比如说我们看一处经文，在利未记那个经文会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马太福音之类的经文。利未记十三章十四和十啊十四 45和46节，这里这样说：身上有长大麻风疾病啊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在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们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这类的描述了对啊他们当时大麻风病人的一些情况。那麻风病人要撕裂自己的衣服，要把自己的头发弄得故意弄乱，还要什么蒙上脚上唇，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话讲，我们在座的要戴上口罩啊，他们需要一直戴着蒙着他的嘴巴。那这样的装扮很容易跟其他人区分开来啊。不仅如此，他们走路的时候一边走还要一边大声的喊叫，提醒别人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喊？因为他们是不洁净人，被人看为是不洁净的。他们这样喊的时候，别人老远就可以听见啊，就提前就会躲开这些啊被认为不洁净的人。那另外这里告诉我们，麻风病人在患病期间，他们是什么？是不可以跟其他人住在一起的，连自己的家人也不能在一起，他们要独居在营外。那么知道当时神借了摩西颁布利未记的各样条例的时候，以色列人还在去迦南地的途中，所以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一路是安营扎寨。那这些麻风病人呢，他们必须要住在以色列人营地之外的另外一个地方单独居住，所以他们是一群什么被什么被孤立的，他们是不能够与别人，不能与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不能参加任何的集体的宗教的活动。那么到了耶稣那个时代，麻风病人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那以前我们知道麻风病人的这种病是几乎是不治之症啊，这样的人呢，他们是一群长期被孤立被遗忘的人啊，可以说他们是社会上最低下最低层的一群人。那这些人的话呢，不可以到什么到人聚集的地方去。但是呢，马太福音第八章这里记得这个麻风病人不一样，他有什么不一样的？他竟然主动的跑到耶稣面前，跪拜在他面前求他。那我们知道这个麻风病人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会面对很大的压力。当我们刚才讲身边耶稣身边有很多很多人，有大群的人从山上下来跟着他，一般的人都很难接近，何况是一个麻风病人，一个不可以靠近人群的人。麻风病人呢竟然有胆量有勇气在这个时候闯到耶稣面前，什么原因？他看到了机会，他终于等到了机会。麻风病人一定听说过耶稣的事情，因为耶稣在其他地方已经为人医病赶鬼，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已经记载有各样患病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瘫痪的、癫痫的、被鬼附的、患各样疼痛病症的。那么麻风病人呢知道耶稣来到了他们那个地方，他知道机会终于来了，别人唾弃他，别人远离他，但是他知道耶稣不会他要抓住这个机会。在这里呢，麻风病人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他如何称呼耶稣的？他说：主，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麻风病人在跪在耶稣的面前讲了一句话，他称呼耶稣为主。这个主不是一般的主人，是什么？他知道耶稣是那位主，是那位大能的主，他是神。表明什么？麻风病人他对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有什么，有了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他知道耶稣就是那位救主，他很清楚他的能力。从这里他讲了来看，他觉得自己是很不配的。他说：假如你愿意可怜我，你就一定可以让我洁净。所以这个地方，那么耶稣在这儿如何来回应他呢？有没有答应他？8章3节，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吗？他的大麻风立刻洁净。耶稣伸手去摸麻风病人，这一个简单的动作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一个事情，显明神的慈爱跟怜悯。上面讲过麻风病人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以色列人是绝对不会去碰去摸那个不洁的人，不仅不会碰他们本人，连他们所用过的东西，他们走过的地方，他们也不愿意去，否则他们自己就变得不洁净了。 自己会被啊割礼。主耶稣本来只需要讲一句话，但是呢，他用他的手来摸那个被看为不洁净的、被看为污秽的人，这个动作一定是让身边的人感到非常的震惊，啊，让那些宗教领袖们感到非常啊不可思议，耶稣怎么可以去摸一个不洁净的人？但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愿意用他的手要来亲自来触摸被人看为污秽的不洁净人，因为他来正是为了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呢，就要会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要临到这样的人。麻风病一定感受到了神的慈爱怜悯，他一定感受到了神的啊耶稣的手的这个温暖的手。那主耶稣答应了他的要求，就说我肯你洁净了吗？他只讲了几个字，洁净了吧，这是一个命令。他话一出口，麻风病人就变得洁净了，这是一个瞬间事情，没有任何的间隔，表明神话语的大能。那他洁净以后需要做什么呢？马太福音八章四节，耶稣对他说，你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啊，耶稣告诉麻风病人，不要去告诉他被医治的事情，啊，直接到祭司那里去，让祭司查看他的身体。那什么原因耶稣不让他将自己医治的事情去告诉其他人呢？耶稣在这讲，你要直接去啊祭司那里去啊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也就是去献祭。那这是旧约律法对麻风病人的要求，利未记十四章那记载麻风病人洁净以后他们需要经历的一些啊过程。我们看几节利未记十四章的经文，利未记十四章一到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线和牛并牛膝草来。这里讲麻风病人他们洁净的时候，祭司要亲自查看，假如他们真的洁净了，祭司要用火鸟、香柏木、朱红线、牛膝草为他行洁净的礼。那个洁净礼呢是需要七天时间，到第八天的时候，祭司要为他献祭啊，献燔祭、赎罪祭、赎愆祭、素祭。利未记十四章啊十三和十四节这里这样说，把你公牛啊公羊羔宰于圣地，就是在赎罪祭牲和燔祭牲之地，赎愆祭要归祭司，与赎罪祭一样是至圣的。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摸在求洁净的人的右耳上啊，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那这里讲，祭司要把祭牲的血摸在求洁净的人的他的右耳垂上、右边的大拇指上，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这是一个这是洁净的一个重要的一步，来提醒这个洁净人以后所听的、所做的、所去的地方都是圣洁的。那祭司除了为啊求洁净的人行这个涂抹祭牲的血的这个仪式以外，还要为他献祭啊。利未记十四章十九和二十节这里这样说，祭司要献赎罪祭，为那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然后要在燔祭牲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台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啊，祭司在这里要为那个求洁净人献赎罪祭，表示什么？神会赦免啊，赦免他一切的罪。还有什么？为他献燔祭和素祭。那燔祭是表明这个人以后要什么？全然的要献上自己。素祭呢，表明这个人以后要什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从利未记的记载来看，这个麻风病人以后啊，也洁净以后呢，他需要一个经过一个过程，一个正式的过程，需要什么？需要经过祭司的验证查看。那么什么原因麻风病人要经过这个过程？很简单，经过这样一个仪式以后，他就正式自由了，他就什么就不需要再什么被孤立了，就可以回到社区里面，就可以跟自己的家人、 跟其他人在一起，可以参加各样的活动，可以一起来公开的敬拜神。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这里，主耶稣告诉那个被医治的麻风病人，要照着摩西的啊律例的要求去什么，去到祭司那里，这样的话在人面前可以成为一个啊洁净的证据，这样呢就是他可以严正啊名正言顺的就成为了一个自由人，不需要再被人瞧不起，不需要再被人孤立啊，不需要一个人再孤独的生活了。假如麻风病人不去行这样的啊这样的过程，在当时情况之下，他是什么？他是不会被认同已经洁净了，他也不可能真正的去经历洁净以后的自由。我们都会有疑问，那摩啊在这里，耶稣为什么不让那个麻风病人去告诉其他人，他已经被啊被医治了，被洁净了？那马太福音这里没有讲，在马可福音那里提过一些哈，给我们一点提示。那主耶稣的事工，我们知道他都是有计划的，他不想人来影响他的一些事工，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二马可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因为那个麻风病人到处去说啊他被医治的事情，结果有更多人来到耶稣面前，让耶稣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再继续开展他的事工，所以他不得不到旷野的地方去啊，在那个住在旷野的地方。所以麻风病人呢，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人，但他们是一群被孤立啊，是一群被唾弃的人，但是神的恩典正是先临到了这样一群非常低微的人，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他就是要来拯救，来释放这样的人。我们再看看神的恩典还临到什么人。马太福音八章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近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那加百农我们知道位于加利利海的西北角，那是主耶稣他天国福音施工的大本营。那有一个百夫长来找耶稣，要去请他去医治他的仆人。那百夫长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罗马人，他手下有一百个兵丁，在罗马啊，在那个时候啊，在耶稣那个时代，当时巴勒斯坦地区还被罗马政府统治。当时除了罗马皇帝啊分封的几个王以外呢，他还派一个巡抚来治理那个地区。那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巡抚的名字叫什么？叫比拉多。那在马太福音后面会提到他的名字。当时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什么？非常不喜欢罗马人统治。当时曾经有以色列人出来造反啊，来抵抗罗马政府。那么后来罗马政府对以色列人啊，他们的宗教自由呢开始放松啊，让他们有宗教的自由。但是呢，以色列人还是非常厌恶这些外邦人。一方面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洁净的啊，另外一方面是什么？他们就是罗马政府要求他们交税啊，交纳税。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百夫长自己什么要来请耶稣来治他的仆人啊，医治他的仆人。很显然，他知道啊，这个百夫长知道耶稣有能力。那他告诉耶稣，自己的仆人啊，患了瘫痪病，正在卧床不起，是非常的痛苦。从路加福音的记载来看呢，我们知道不是百夫长自己亲自来的，他是请了几个人来带他来求耶稣。那是几个啊犹太人的长老。那什么原因百夫长自己没有亲自来？那么下面的经文会啊给我们一些提示。主耶稣听了百夫长的恳求以后，是什么回应的？马太福音八章七节，耶稣说：“我去医治他。”耶稣没有犹豫，他马上答应百夫长的请求，要去他家里去为他的仆人治病。那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都是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所以犹太人是绝对不会什么到外邦人的家里面去做客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会被污秽，变得不洁净。所以主耶稣这个动作呢，不仅会让外邦人感到不能理解，让一般的犹太人呢也会感到非常的不能接受，怎么可以到一个不洁净的外邦人家里面去？那我们看看啊，那百夫长是怎么反应的啊？第八节，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的我设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里说百夫长对耶稣说，实际上是 百夫长啊，不是百夫长自己，是他派来人，他派人啊，对耶稣这样说话。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百夫长听说耶稣要亲自到他家里来，就赶快的派了几个人去，说不行，千万不要来。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一定什么，一定听说了耶稣之前的事情，他一定知道了耶稣的身份，他相信耶稣有能力，他有神圣的大能。那么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百夫长让人转告耶稣啊，他只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什么原因呢？一方面，刚才讲他是个外邦人，他觉得自己是不配的，是一个不洁净的外邦人，在犹太人眼目当中他是不洁净的。那另外什么？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节之类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啊，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儿，他就去做。百夫长讲到了权柄，他在人的权柄之下，也有人在他的权柄之下，那个权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有绝对的权威，他的上司吩咐他做什么事儿，他绝对服从，他吩咐他手下做什么事儿，他的手下绝对服从，没有任何疑问。百夫长非常清楚权柄的这个威力，这个能力，他知道，他已经知道耶稣是神，他有神性的大能，他有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柄，一句话就可以让事情发生。那主耶稣如何评价他的？马太福音八章十节，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稀奇，当耶稣稀奇一件事的时候，说明这个事情非同小可啊，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他对身边人讲，像百夫长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也从来没见过啊，这是一个，这个评价是何等的高。一个外邦人对耶稣的认识这样的深，这样的深刻，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马太福音八章十一十二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说告诉身边人，有很多人会从东南西北来，在天国里与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从东西南北来的人都是什么人？从十二节这里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外邦人，是被犹太人看为不洁净的外邦人。那么这里说的啊，本国的子民当然是以色列人，只有本国的子民以色列人呢，他竟被赶到黑暗里去。什么是竟？是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对不对？这讲的黑暗是什么地方？是跟神永远分离的地方，是地狱啊！悖逆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会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哀哭切齿表明什么？是一个那个地方是非常啊悲惨的一个地方，是一个黑暗的与神永远分离的一个地方。这是耶稣对以色列人的警告，让他们警醒，让他们思考，一个外邦的百夫长竟有那么大的信心，你们自己竟然是悖逆顽梗。这里说有很多人从东南西北来，他们到哪里去了？到了天国里面。那些人什么？也包括我们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会什么？在天国里面与其他的天国的子民一同相见。这里提到了几个名人，是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想想看，我们将来跟亚伯拉罕在一起坐席，跟以撒、跟雅各在一起相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盼望这样的经文的话，能够对我们是一点鼓励啊，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看百夫长啊，看到百夫长的信心，那耶稣做了什么？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对，主耶稣对百夫长这儿讲，是对百夫长派来的人说。那百夫长派来的人的话，就是他的代表。下面提到过，他们啊对百夫长是绝对的服从。主耶稣对他们讲话，就是对百夫长讲话。所以主耶稣照着百夫长的信心 给他成全了。什么叫成全？答应了他的要求，是不是让那个仆人得到了彻底的医治？百夫长的仆人什么时候得到医治的？这里说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什么是那时？就是主耶稣讲话的那一刻，那一秒，神的话语一出口，百夫长的仆人就什么，就被医治了。所以这个是讲到什么，一个在这里讲的一个被看不起、被鄙视的一个外邦人得了神的恩典。那我们这些都是也是外邦人，本来是不配的，本来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但是神的恩典也临到了我们这些不配的外邦人。我们看下面一个啊，下面一个得了神恩典的人，马太福音八章十四、十五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那主耶稣跟门徒们到了彼得的家里，彼得的家在加百农啊，显然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是彼得那个时候已经结婚成家，他的岳母啊患病在床上躺着。从马可福音我们知道是有人告诉耶稣啊，彼得的岳母生病了，说彼得啊，就是那个时候耶稣就到了彼得家里面。那这里讲热病的话，最可能是我们今天说的啊，那种发高烧。那主耶稣见到彼得的岳母以后呢，用手摸了他一下，他的岳母呢啊病就马上好了。我们很多人都有感冒的经历，对不对？发烧100需要几天能够好，需要几天，对不对？好几天，可能一个礼拜，我们可能需要喝很多水、吃药，需要一段时间以后才能慢慢的恢复健康。但是这个地方，耶稣只是轻轻的一摸，彼得岳母的病马上什么好了，瞬间就好了。不但是好了，他体力马上恢复，怎么能看出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啊。彼得岳母马上起来来服侍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所以耶稣的医治是及时的，是没有啊任何的经过了康复的时间啊，是一个彻底的医治。那彼得岳母是一个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是一个啊，在那个年代，那个妇女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啊，特别是比如说我们在甚至在圣殿聚会的时候，妇女们是不能靠近圣所的，她们必须在哪里啊？在妇女院里面啊，在有离开一段，在这个妇女院待住，所以她们不可以靠近圣所。那么，但是在神的眼里面，她们都是一些啊非常同样高贵的。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啊很多的非常卑微的女性啊，被人看不起的，被人看为啊就是非常低微的、低下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马太福音第一章，那就提到好几位，比如说是啊伊利哥城的妓女拉合，还有什么摩押女子路德，这些人的话都是被人看为是什么外邦人或者是不洁净的，非常啊低微的。但是呢，在神看来，他们是同样的高贵。神的恩典就是临到了这样的人。马太福音八章十六节，到了晚上，有人带了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并且治好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到了晚上，又有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啊，来到人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有被鬼附的，有各样的疾病。耶稣将人身上的鬼赶出去，把人的病给治好。这里告诉我们，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啊，都得了医治。这里面有我们知道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很多人都是啊没有名的、无不足道的，但是他们全部得到了神的怜悯和恩典。那他们是如何被医治的？这里讲，耶稣只说一句话，一句话，鬼就从人身上出去，一句话呢，人的病就马上得了医治。所以再次彰显神话语的大能。那这里说主耶稣所行的一切呢，都应验了旧约先知的话。作者在这里啊，引用是以赛亚书53章的一节经文啊。以赛亚书53章那里是预言啊，将会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以赛亚书53章第四节那里这样记载：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马太是引用前半句，他引用经文的意思， 耶稣来是担当我们的忧患和软弱，他承担了什么？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和疾病，他为我们受责罚，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替我们啊，为我们赎罪。说神的恩典呢，临到了这些啊被唾弃的人，临到了这些被鄙视的人，临到了这些低微的低下的人，那神的恩典也临到了一切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得到神的恩典以后，当有什么样的回应？马太福音八章十八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都到那边去。主耶稣医治了一切来到他面前的人，看到大群的人继续围着他，他就决定要离开那个地方，吩咐门徒们要什么？要独啊撑伞离开。为什么要离开呢？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了，主耶稣那上面我们也提到过，他有很多地方要服侍，他就吩咐啊门徒要从加利利海的这一边到另外一边。那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他是从西北角的加百农到了加利利海的东边一个叫格拉森的一个地方。刚要上船，有几个人来找耶稣，我们看他们都什么人。马太福音八章十九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文士我们知道是专门研究圣经解释圣经的人，他们是旧约圣经的专家权威，但是在圣经里面文士有很不好的名声。耶稣多次称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那神的百姓呢也觉得他们的教导没有权柄。但是这个文士呢好像跟与众不同，他听了耶稣的教导以后，看到耶稣所行的以后有些回应，他称耶稣为夫子，那夫子是老师的意思，他对耶稣非常尊敬。不仅如此，他向耶稣发出了一个请求，他说，你不管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这听起来非常的非常有信心，是不是？是对神恩典当有的回应。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人该讲这样的话，连耶稣的门徒们他们还没有公开这样讲过。在那个时候主耶稣的名声已经传开了，那有很多人啊都跟随他，有人来寻求医治，有人来什么有听他的教导，那所以他有很多人在他面前，那也看了他教导也有权柄。显然那个文士听了耶稣所言所行的以后想要来跟从他，但是耶稣听了以后怎么回应他的？马太福音八章二十节，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什么样的回答？那个文士本来是有很大的热心，对不对？要来跟从耶稣，按道理应该受到很大的鼓励，是不是？肯定。但是耶稣竟然这样回答他，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在福音书里面呢，那耶稣称呼自己最多的就是称呼自己是人子，他变成肉身啊，成为人的样子，住在人当中。他说他连自己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就是说连自己什么自己属于自己的地方都没有。狐狸飞鸟在地上有栖息的地方，而耶稣却没有自己的住处。我们知道世界的万物都是借耶稣造的，也是为他所造的，但是为了人的恩典，为了人的缘故，他为了你和我，他甘愿牺牲他在地上基本的生活的条件，放弃了他在地上安息的地方。很显然主耶稣泼了那个文士一头冷水，对不对？那个文士想要跟从他，但主耶稣说不行啊，你不能跟从我。什么原因？可以从几方面来思考。主耶稣告诉那个文士，他说，人子，我自己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言下之意，从这点来看，那个文士在很可能在跟随，他在想跟随耶稣在地上会得到一些益处的。他的动机是不啊，动机是不纯的。我们知道，真的什么，神是不喜悦动机不纯的人啊，尤其是出来服侍人。那主耶稣不让那个文士跟从，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个文士很可能根本就没准备好，很可能只是一时什么。一时火热，没有仔细想想看跟从耶稣要需要什么代价。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神也 不会让他出来跟从。所以说让那个文士去思考，你为什么要跟从我？你确定要跟从我吗？你想好了没有？你心里面有没有做好准备？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什么？是他根本就没有得到神的护照，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个人要全世界出来跟从神来服侍，需要得到神啊蒙神的护照。换句话说，出来全世界委身服侍神的人，不是志愿兵，是征兵，是被谁给征出来的。所以主耶稣他所拣选的那十二个人是最典型的例子。彼得、安德烈兄弟两个，还有谁啊？雅各跟约翰兄弟两个，他们本来都是打鱼的，后来被主耶稣亲自呼召出来，放弃他们原来的职业，全世界出来跟随主。那么下面讲的这个人也是这种情况。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一节，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啊，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话。当时除了耶稣呼召了几个使徒以外，已经有一些其他人，有了很多其他的人跟随他。那有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人跟随他的人，有人已经认识他了，有的人的话为了得到什么一些好处，有的人为了一病赶鬼。但这个人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从他的回答来看，耶稣啊，主已经呼召了他出来，全世界跟随他，全世界出来服侍。但是那个人怎么回答呢？他称耶稣为自己的主，但是他告诉耶稣，他需要先回去埋葬自己的父亲。那么关于这个父亲，这个人的父亲到底有没有真的去世，很多人有不同的讨论。我想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在这儿去琢磨那个事情。简单来讲，那这个门徒的话呢，似乎提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是不是？他先回家要尽自己的义务，之后再回来跟随耶稣出来服侍，这是不是很合理啊？对不对？但主耶稣怎么回应他的？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二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啊，这句话听起来很费解，是不是？很多时候耶稣讲话好像表面看起来的话好像很难理解。这句话好像看起来也是一样，死人怎么能去埋葬死人？两个人都死了，一个死人怎么能去埋葬另外一个死人？实际上耶稣在这儿讲了有三种不同的人，讲了一种活人，讲了有两种死人，有两种不同的死人。与耶稣讲话的那个门徒是个什么人呢？他是个活人啊，因为耶稣对他说是让死人去埋葬死人。那圣经里面讲到活人的时候，是真正讲到真正的活人是讲的什么？属灵生命是活的人，那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活人。他们已经认识了神，已经跟神有了关系，已经认耶稣基督为主，已经是天国的子民。那死人当中有两种，一种是什么？我们身体的死亡，这是什么？我们平时讲的这个人死了。另外一种死人是什么？是身体是活的，但是呢，他的灵魂的生命是死的。灵魂生命是死的人呢，是圣经里面讲的真正的死人啊，就是耶稣在这说的那个埋葬死人的人，那个埋葬死人的话呢是什么？是那些还没有信主人，也就是说他们在世上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在世上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信主人，这人还是活的，对不对？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们是什么人？实际上是应该叫活着的死人，活着的死人。假如他们一直到离开世界的时候，一直是没有认识神，一直没有认耶稣基督为主，到那个时候，他们会变成真正的死人，不但身体死了，他的灵魂生命也死了，跟神永远的分离。那么这里讲的说那个被埋葬那个人，到底是个死人是个活人？这个问题有点奇怪，是不是？我们想被埋葬的人一定是个死人嘛，是不是？假如被埋葬的人生前他是信主的，他是认识神的，他没有真正死，用保罗的话说他是碎了，因为他的灵魂的生命是活的，已经到了神那里啊。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从死里复活。假如那个被埋的人他生前没有信主，他是一个真正的死人啊，他会跟神永远的分离。所以主耶稣对那个门徒讲， 让死人去埋葬死人，说明那个门徒是什么？是个活人，对不对？可以说他是一个活着的活人，他不仅是自己的肉身的生命活着，他的灵魂的生命也是活的。当他的肉身的生命身体死了以后的话，他的灵魂的生命会继续活着，永远的活着啊！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灵魂活着的人呢，所有有属灵生命的人的话，都会什么？都会复活啊，都会有一个永恒的身体。那么在二十二节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门徒呢，得到主耶稣的呼召，但是呢，他瞻前顾后啊，不愿意接受顺从神的呼召，他被世上一些事情缠绕啊，被事物缠绕。请注意，主耶稣呢没有去阻止这个人去什么行当行的孝心，他没有反对他去尽当尽的义务。从耶稣的回答来看，我们知道那个人根本就不需要去什么，根本不需要去担心他所担心的，因为神已经有计划，神已经呼召他，既然已经呼召他，其他的事情的话呢会有安排。所以说在提醒被呼召人不要为自己找借口，不要啊被世上事物所缠身，要放下世上的担忧啊，一心的跟从他就可以了。从这里就我们看，那神的怜悯和恩典领到什么人呢？他的怜悯恩典会领到那些被唾弃的、被看不起的人，那些啊低微的人。在这个悖逆时代，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被人瞧不起、被人看不起啊，世人不会在意他们，但神会在意这样的人啊，在意每个人，他爱每个人。那神的恩典也会领到什么？那些不洁净的外邦人，就像我们曾经是不洁净的，我们是外邦啊，不洁净的人，但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让我们成了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啊，属神的子民。那神的恩典也临到什么？所以那些微不足道的人，我们在世上的在世啊世俗的眼光里面，我们有很多人都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是一些不起眼的人，但在神的眼里面呢，我们这样的人的话都是什么？都是宝贵的啊！只要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的恩典就会领导他们。所以得到神的恩典以后，我们当如何回应？我们当清楚我们呼召的目的不是在世上去寻求一些好处，不是在地上寻求一些荣耀。得到神的呼召以后，神的恩典领导以后呢，我们当时时预备自己，一旦被主呼召，我们要马上回应。被主呼应的时候呢，盼我们不要犹豫不定啊，不要瞻前顾后，因为什么？他会为我们计划，他会帮助我们解除后顾之忧。所以假如你自己还没有认识主，那神这个恩典也临到了你，盼望你愿意能顺从他的呼召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他已经为你付上了一切的代价啊，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真是摆在我面前。天父真是盼望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愿意回应，愿意被你的话语所感动，被你的圣灵所引导，让我们这些我们这些本来是不洁净的污秽的外邦人，都已经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恩典。这是你的对我们每个人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真是愿意有一个回应的心，常常去思考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能够被你更好的使用，能够活出你的恩典，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天，就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在灰心的时候，我们在怀疑的时候，我们在乏力的时候，我们想到神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可以有力量，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那种安息、鼓励、安慰。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Thank you.